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要释放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极大死亡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向你敞开，是吧？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旨意记录在圣经里，是吧？又在历史当中做出这么多伟大的见证，是吧？但愿你使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不要忽略这些事情，是吧？历史的教训，你的真道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轻忽，是吧？我们回到现实，说我们看到我们现实所看见所经历的，真的如同当年先知耶利米的时代，说以色列人当时的状况，说真是我们今天的一面镜子，说正如你经上所记的，他们遭遇的这些事，正是为要成为我们后世圣徒的鉴戒。如果我们把今天我们的圣经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时候愿主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是吧？你敞打开你话语的奥秘，是吧？你向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讲话，是吧？这时候也求你使每一位属你的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预备一颗敬畏，预备一颗顺服，是吧？并且以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可以与我们所领受的道来调和，主啊，使我们不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成为一个看客，而不与你建立关系，不进入到跟你之间的关系当中，永远把自己当作一个外人。主啊，我们知道你拯救我们是要叫我们进入到你的里面，是我们跟你家里的人，是跟你有亲密关系的人。主啊，你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先知耶利米的耶利米书啊，这个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这些的对当时的信息，当然也是对我们的信息了。那么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以色列啊，这个神的子民，他们的在历史当中啊，因为在这个进入第二章，咱们上次学习的时候啊，就回顾历史啊，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当年啊，在这个旷野的时候，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过程啊，那个呢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建立的那个基础啊，那么以色列民成为一个在全地之上特殊的民啊，他们遭遇的事情当然也这个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啊。咱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啊是一个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是吧？他是以祭司的国度啊，这个祭司的民在全地之上啊，被神所特别呼召的。所以呢，我们啊了解以色列民啊，他们起初与神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所立的约，这个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不能把当时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啊。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看啊这个以色列民被立为神的选民啊，然后呢，当时立约的时候 所建立的那个基础。那么再回过头来看，以色列民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基本上就明白啊，神做事情啊，他的一些的法则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啊，或者说是在教会当中，在实际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生活里边，我们也要了解哈，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当时我们受洗的时候跟神之间立的什么约，那么今天我们当怎样行，我们怎样行的时候我们会蒙福，我们怎样行的时候我们会不蒙福啊，甚至被咒诅，这些事情呢我们都要这都是有类似的关系吧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申命记》第26章啊，《申命记》第26章。那么《申命记》第26章呢，这是这个以色列民啊，已经行完了40年旷野的路程，那么完成了这个律法的颁布啊，然后呢，甚至于经过了40年的操练啊，淘汰了一代的人，然后在这个旷野里边啊，这个新成长起来的这些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这时候呢再一次正式的与神来立约。那么这些经文呢是神的仆人摩西这个立约的使者啊，代表神在将近进入迦南地啊，将近进入迦南地之前来坚固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这个呢就是在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啊，在约旦平原我也叫摩押平原啊，在约旦河以东啊，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啊，因为这个进入迦南地就等于说是神兑现啊与他们列祖所应许立约的话，然后呢他们进去蒙福还是被咒诅，那么这个就是摩西立约的话了。那么当以色列人走完了40年的旷野的历程，那么神的仆人摩西在回顾完了历程，然后再回顾完了这个重述啊这个律法的总原则，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就看《申命记》啊，这是摩西的生命将近结束之前的时候了啊，将近行完他人生的路程，要做的最后的事情了。那么《申命记》第26章第16节，圣经这么说啊，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的律例典章啊，所以你要尽心尽性的遵守啊，这个谨守遵行啊，谨慎的啊，要谨慎谨慎的遵守啊，遵行。说你今日啊，这个认耶和华你的神啊，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是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啊，又是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做的造的这个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啊，跟以色列人立律法之约啊，然后呢就是说，所以今日啊，这个神吩咐你这些话了，那目的当然是要叫你们尽心尽意的去遵行了，是吧？所以你们今日认耶和华你神啊，认耶和华你的神。那么怎么认耶和华你的神啊？咱们讲过了，是吧？神的概念啊，神这个字的定义就是至高者 啊，神就是至高者的代名词，也就是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你把他认他为你的至高者，啊，然后呢，你就应该应许，啊，你要答应来遵行他的道，是吧？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这个中间呢，就是认耶和华为你的神。然后呢，你去遵行他的道，这个中间是一个逻辑合理的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理解，我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啊。举个例子讲啊，我还是用这个开车啊。如果我们在 Victoria， 在澳洲啊，在维多利亚省要有开车要拿驾照的话，那就你要认。首先啊，就是要认维多利亚交通局，它是维多利亚交通系统的最高权威。然后呢，你就要去学习它所制定的关于交通的这些的律例典章啊，这些诫命啊等等的，就是交通的法规。是吧？你要去遵守啊！你认他是交通局，那你就要遵守他这些这个，所规定的这些交通法规啊，是吧？那么这个中间，你认他和遵行他的道呢，这个是中间啊有一个合理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是吧？那么你既然认他了，你又不遵行他的道，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人啊是个反叛，是吧？是个犯罪的人，是吧？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认啊他为神和遵行他的道之间呢，这中间有一个必然的关系，是吧？合理的逻辑关系。也就是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说，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信耶稣啊，我们必然的一个反应啊，必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要尊他为圣，尊他为至尊啊。然后呢，既然我们尊他为神啊，尊他为我们的至尊了，尊他为主，那我们当然要听他的话嘛，要按照他的意思来行嘛，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行啊，是吧？所以你既然你要开车，你在 Victoria 开车，那你就要按照 Victoria 的这个交通法规来开车嘛。你不能说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嘛，是吧？那么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的话，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是吧？如果我们自己想怎么开车就怎么开车，那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自己才是这个最高的法则，对吧？而不是交通局。所以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律法，是吧？不遵行神的道，不遵行他的法规，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根本就不信，也不尊他为神。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是不是认同我说的这个关系？
认同。
所以呢，这个信仰啊，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啊。什么叫信仰啊？就是你对于你人生当中至高法则的确认，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信仰，是吧？所以我们说信仰啊，它是决定一切的那个基础，而信仰本身是很难被证明的，因为他信仰本身大于一切我们这个证明他的证据，是吧？这个就跟我们在数学里边啊，在物理这个我们的所谓的科学里边，是吧？有很多叫做公理，这个公理啊，你只能用它，相信它，但是你很难证明它，是吧？这个圣经说啊，这个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是吧？所以这个是不能被证明，是超过一切证明能力上的 那个根基的东西，是吧？证明就是你用一个逻辑来推另外一件事情，这叫证明。而你用的这个逻辑一定要比这个你要证明的对象要大，你才能证明，对吧？可是呢，神的事情是远远大于我们一切的证据的，啊，比方说咱们在物理里边啊，使用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直线，这个是公理，是吧？数学里边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公理，是吧？你要证明它非常困难啊！有人说这个有个什么叫做哥德巴赫猜想啊，说要证明一加一等于二，说是陈景润咱不知道怎么样啊，证明了二一加二等于三，他就是证明不出来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似乎也是超过了我们这种头脑能够想象，怎么还要去证明一加二等于三，就证明不出来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怎么回事？至少我现在的知识，还搞不懂啊。但是呢，我们学数学啊，我们就把一加二等于三当做公理，不需要证明，是吧？这个一切我们所谓的证明啊，都是一些见证，是吧？你比方说，你一个苹果加两个苹果等于三个苹果，对吧？你数一数，那肯定就是这样嘛。这个不是证明，这个是见证。啊，就用这个见证来看啊，当然这个你也可以算是证明，是吧？但是这个是呢，这个所谓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一个逻辑，它是一个举例子，啊，举出一个例子来，你看看一个苹果加两个苹果，举个例子是吧？你再数数是几个？三个，对不对啊？对啊，这个其实它是举了个例子，对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要用信心来从这个例子上头。来相信一个公理，是吧？所以当我们说认耶和华为你的神的时候，这个就等于我们承认他是至高者。如果我们承认他是至高者，那么我们必然的结果，合理的逻辑就是你要听他的话，不是他听我们的话，也不是我们不听他的话，对吧？这个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根本没有把他当作至高者，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信就是假的，是吧？所以十八节就说了啊，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了，是吧？所以这个彼此之间呢都有一个认啊，所以你认他为神，他认你为他的子民，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你做他的子民啊，你认他做你的神，然后呢你以正常的逻辑，既然你认他是神了，是吧？那你就遵行他的道，按照他的这个诫命，按照他所命定的这些法则，你好好去遵行。那么如果这个建立了，那么正常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就是他使你成为超乎万民之上啊，他所造的一切的民之上啊，成为归耶和华圣洁的民，是吧？那为什么那些民都在之下呢？啊，为什么那些民都在之下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中国人在近几百年，一百年、几十年啊，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卑感的中国人，对吧？我们到了有人说啊，凡是有日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汗，凡是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泪。中国人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里边都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呢相对比较辛苦的工作，对吧？开餐馆，然后这个做各种的体力劳动啊，那么中国人总是啊有一种寄人篱下，有一种这个，但是中国人就在中国的本地啊，也是觉得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边也是二等公民，是吧？那么 甚至于在自己的国家里，比方说咱们中国人啊，在中国大陆，你跟一个美国人啊，或者跟一个欧洲人啊，这个相处啊，当地的官员对待一个中国人和对待一个外国人，往往中国人是比较被更低看待的，是吧？那我们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伟大的国家，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么辉煌的文化，可是到了最后呢，我们却成了人下人。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吗？
没有正确的信仰。
哎，为怎么样才能成为？所以欧洲人啊，欧洲人其实呢，这个2000年以前的时候啊，甚至于在千百年之前啊，他们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超越的民族，是吧？可是后来呢，他变得特别超越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信仰上的正确啊，是信仰上正确。而中国人啊，曾经是华人，是吧？就是又美丽又尊贵的人，可是为什么成了现在是下等公民呢？啊，是下等人呢？啊，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呢？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拜错了神啊，我们遵行的道是错误的，是吧？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吧？人自私，是吧？所以西方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们是在信仰上正确，是吧？但是现在呢，如果他们在信仰上走错路啊，搞同性恋，这个不信上帝，走无神论的道路，你发现他们也在逐渐逐渐的走下坡，对吧？所以现在呢，很多西方人骄傲，离弃上帝，就跟当年的耶利米的时代差不多，是吧？所以他们选择这个走败坏堕落，甘心的做那些这个让神咒诅的那些事情，哈、啊，放纵自己，是吧？所以他们的官员、他们的领袖，真是像这个诡诈，是吧？行诡诈。所以等到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这些东西啊。他们中间的老师啊，大学教授，这个都是引导他们的百姓走错路的，是吧？他们那些艺术家啊，就在那里鼓噪放纵情欲，是吧？所以我们看看现在的澳洲世界，看看美国世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索达玛一样的，像耶和华园子一样的丰富，可是里边呢，邪恶、败坏、放纵，污秽啊，邪荡，是吧？这个，你从神的眼中来看啊，真是这个，神赐福给他们啊，他们就走错路，所以呢，他们的曾经有的称赞、美名、尊荣，要渐渐的失去，要渐渐的失去，他们也会成为被人所看不起的下等人，啊！当然，这个会是怎么样，是吧？我们拭目以待啊。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当年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时候，这个法则不是单单对以色列人的，是对普世的人，任何一个人认耶和华神为神，遵行他的道的，他都会成为神所造的，超乎那些不信神、不遵行他道的人之上，啊！所以呢，你比方说啊，基督徒的神给基督徒的一个命令，主耶稣的给的，是吧？这个命令什么呢？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让你们彼此相爱，是吧？你想想，一个彼此相爱的民是尊贵的，还是咱们中国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吧？奉行36计，是吧？吹捧那些杀人欺骗的人，只要他成功了， 他就为王啊。我们崇拜这个，你想想这两种民，谁是高，谁是在之上，谁是在之下的呢？这太明显了，对吧？啊，奉行中国人那套道理的，他怎么可能成为别人之上的民呢？是吧？像现在中国大陆从政府到百姓，通通靠着强权啊，靠着欺压，靠着欺骗来行他们的道德，他怎么可能成为万民之上的民呢？是吧？他一定是被人看作是最烂、最低下，被人不信任，被人看不起，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信仰错误，指导思想错误，执行的那个理论错了，是吧？所以再加上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这些东西，就坚固了中国人走错路的那个心，啊，所以看到当年这个我们现在的政权啊。是怎么欺骗别人的，是吧？怎么用枪杆子强权夺了权力，然后又怎么镇压老百姓，是吧？所以呢，老百姓只有觉得说，哎，你也走这条路，你就可以往上爬，是吧？溜须拍马欺压别人啊，你就可以往上爬，是吧？所以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信仰，怎么可能你成为万民之上的民呢？呵呵，中国还要这个做什么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啊，那真的是个梦，这个自己欺骗自己的，那是不可能的，是吧？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道路，他们的人生的原则，指导思想，那永远是下三滥子的东西。好，这个是啊基础。然后到了27章啊，我们就看到当摩西把这些话报告给以色列人啊，他们这样做，他们就可以啊。然后呢，这个百姓啊，这个吩咐啊，大家呢都正确的啊，正面的回应了。那么摩西27章申命记啊，27章第9节，摩西和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就说了，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啊，不要太大声啊，要默默的静听，说你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所以我们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啊，就是主耶稣也常常用你啊，这个马太福音16章啊，彼得啊说用你，其实他是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啊，是指的所有的他所代表的教会啊，用第二人称单数啊来表达一个整体。所以你是指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啊，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啊。所以这一个宣告啊，这一个宣告是决定以色列人后来命运的，那么神与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约啊，所立的约。那么约一旦立定了啊，约一旦立定了，那上帝就按照这个约来执行了啊，就像两个人签了合同了，既然合同一签，那么就要按照合同来执行啊，是吧？那么成了耶和华的百姓怎么样呢？就要听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这个立约的使者啊，就是神借着摩西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这一切的话，是吧？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啊，他们跟神之间啊，这个成为神特选的民那个基础。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借着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百姓啊，这里边呢有三组人啊，分别来表达三组不同的信息啊，所以第11节就说了，当日摩西吩咐百姓，就是以色列百姓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神的选民了啊，已经是神的选民了，因为前面已经宣布了啊，这个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啊，过了约旦河以后，西面支派、利未支派、犹大支派、以撒迦、约瑟啊，这个流便的6个支派都要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 那么祝福的内容写在后面啊。然后流便、加德、亚设啊，这个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都要站在基利心上、基利心山上啊，不是以巴路山上啊，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然后这时候利未人啊，就是特别像祭司啊，这些人要向以色列人高声宣布下边的话。所以在颁布律法之前的时候，祭司们啊，这些啊，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做祭司、做代表神的这些人啊，他们先来宣布咒诅的话。所以今天的文化呢，都说哎呀，不要说负面的话，不要说负面的话，要说正面的话，对吧？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先告诉你哪些事情不能做，是吧？然后他告诉你应该做的那些事儿，对吧？比这个不应该做的那些事儿强调的没那么大，是吧？弟兄姊妹，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该做的那些事儿，所谓的正能量、正面的那些事儿，本来我们就应该做，是吧？这不应该做的这个事儿，它的严重性、重要性，远远超过那些你该做的那些事儿，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做这些不该做的事儿，会导致我们的灭亡，是吧？你做正面的事儿是本来你应该做的，你本来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是吧？你做那些事儿是很正常的，是不需要被强调的，你自己的良心、你自己的内容，你知道的，只鼓励一下就行了，是吧？但是负面的事啊，就好像你吃药，对吧？你吃正常治病的药，不用太多的说你必须要吃啊，你赶紧吃啊，是吧？不需要太多的强调，是吧？但是毒药是千万不能吃的，你吃一颗你的命都没了，是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药瓶子上都会写到要 keep away from children， 是吧？就是这个药啊，不能孩子不懂，他万一吃错了，他可能会要他命的。啊，每一个药瓶子上几乎都写这句话，因为小孩分辨不出来嘛，是吧？那你说别写这句话，你告诉小孩光吃你应该吃的药，或者你不吃药都没关系，对吧？但是为什么要告诉孩子说不可以吃这个药呢？是吧？因为吃这个药的后果太严重了，是吧？所以撒旦魔鬼在今天呢，在世界上编造这个谎言，鼓吹这种误导人的说法啊，就是说哎呀，不要批评别人啦，不要说不好的东西啦，咱们光说好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上当，是吧？好，咒诅的这些话代表祭司利未人啊，代表上帝宣布的第一条，就是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其实弟兄姊妹，所有的偶像都是神所憎恶的，阿们，这是第一条啊。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或工匠的手所做成，就是工匠的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这里说在暗中设立啊，他必受咒诅。弟兄姊妹，在明处设立要不要受咒诅啊？
也会受咒，也会的。
啊，把制造的、铸造的各种偶像明明的设立，
当然会了。
啊，
也会受咒诅的，
也会受咒诅。其实我觉得是更要受咒诅，对吧？
对对对，
对吧？
就明目张胆。
这个明目张胆比那个暗中设立还要严重啊。
是的，
是吧？就算你偷偷的设立都不行，你何况你肯明目张胆的设立呢？
影响力大，
是吧？那么反观今天的教会呢，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明明的设立，是不是？
是的，是的。
所以咱不读圣经啊，常常就把这些事忽略掉。我们一读圣经啊，我们反观今天我们的宗教， 我们的社会，我们毛骨悚然啊，我们在干嘛？是吧？好，这是第一条啊，宣布咒诅的第一条就是这个设立偶像。其实这些偶像呢不一定都是工匠的手所做的。现在呢这一些政治家啊、科学家艺术家造那些制造那些无形的偶像，让我们崇拜在神之外的其他的好像拯救人类的那些方式，其实都是与偶像同类的事情。这个这是第一个必受咒诅啊啊，这个不是或许受咒诅啊，而是必受咒诅，弟兄姊妹，严重吧。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是吧？这表示对生命的次序的认知，是吧？当然我们中国人啊，这个把我们人类的祖先啊，我们人类的祖先啊，这样写，对吧？这个对吧？这是表示神啊，我们要立碑告诉我们的后代，在家里边啊要有神啊，这个叫我们的祖宗，是吧？就是我们的祖宗，不是这个字啊，不是一个人啊，更不是进化论说的写的是这个字，是吧？祖先是个猴啊，不是的，是吧？而是我们的祖宗是神啊，这个祖。所以孝敬父母啊，不可以轻忽他，这个是在神眼中看是何等的重要，是吧？你看佛教传到中国来，佛教不认父母的，是吧？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说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是对中国人非常严重的这个引导中国人走错路非常这个邪恶的第一个，后来就是无神论共产党，是吧？这两个理论，这两个宗教把中国人害苦了。为什么佛教里边他没有对父母的尊敬的那一个孝顺孝敬啊，父母这个要看重父母的那一条呢？无神论共产党用进化论来把我们的对祖先对于上帝对于生命的看重把它破坏了，而佛教用什么呢？用投胎轮回。所以我们的父母跟我们没有生命的关系，是吧？从佛教的里边来说，所以我们的父母是个什么东西啊？也可能是个猴投胎来的，也可能是头猪，也可能是个恶鬼修行好了又投胎成人了。而我们呢，可能以前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投胎到父母的胎里边了，跟父母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在佛教的这个里边，对于生命它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咒诅的。所以不要去相信什么佛教劝人行善，不要相信什么共产党解放人类，那都是撒旦魔鬼的欺骗，是吧？唯有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的生命是从父母来的，而且我们的生命是蒙上帝在十字架上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赎回的，我们才知道了人生命价值的尊贵性。所以孝敬父母这一条是最终我们追溯我们生命的来源，要回到上帝面前非常基本的一条，所以在第二个律法里边就跟父母有关系。弟兄姊妹，是不是清楚这个关系啊？
牧师啊，那佛教第一个就是他制造
偶像，
对，
已经是不对了。对，在那个就像那个投胎啊什么这些不对，但是第一个他已经是制造偶像，已经不对了。
是的，所以说这个佛教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远远，他说劝人行善啊，他连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是吧？他怎么行善？是吧？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佛教是劝人行善的，不是的，弟兄姊妹，劝人行善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撒旦魔鬼正在用这个东西把最邪恶的理论不知不觉的悄悄的就输入到我们的信仰里边去了。这个对中华民族的带来的咒诅是太可怕了。所以世界上真正信佛教的、遵行佛教的理论去活着的，没有一个好地方。好，轻慢父母的啊，这个我们了解啊。然后第三条呢，就是挪移邻舍地界的。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这是尊重个人的私人财产啊，对别人的财产的尊重。因为特别用土地，因为土地是人赖以生存的必须条件，是吧？这个土地是神所赐予的，不是人，所以土地不是人造的，是吧？所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争土地，对吧？土地是巴勒斯坦人造的吗？是吧？就像我们造一辆汽车，是吧？那是我造的，是吧？那属于我。但是土地是谁造的？凭什么你来抢土地？土地是神赐给谁就是谁的，是吧？所以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这是土地代表着别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所以中国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人离不开地，因为我们一切生活的基础都从土地来的。所以这里就用土地来代表啊，人的对于这个生存的物质条件的一个代表。然后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也就是说，瞎子表示他对路无知，而你是对路知道的，然后你领他走错了，是吧？这人必受咒诅。为什么这一条在这里是这么严重呢？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一条这么严重？我们想想，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抨击最厉害的是什么人？主耶稣抨击最厉害的是什么人？
法利赛人，是吧？
是文士和法利赛人。
嗯。
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主耶稣说了，你们是什么？
假
瞎子领瞎子的。
嗯，领错路，对。
啊，你们是瞎子领瞎子的。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路在哪。然后你就说我知道路在哪，我指示你怎么走法。对吧？就像释迦牟尼，他根本就不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最后他忽然间宣布说我知道，他开悟了。然后他就向弟子来讲法了，是吧？可是事实上他是真理的本体吗？他怎么知道正路在哪里呢？是吧？世上的这些老师，这些哲学家啊，马克思这些人都想着给人指出一条路，叫人照着走。这是瞎子领瞎子，这些人必受咒诅，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不知道路在哪。所以这个领瞎子走错路，借着对于实际的瞎子，就是这个人非蠢即坏，是吧？你不蠢的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路在哪儿，你告诉人家怎么走， 是吧？坏的是你知道正路在哪儿，你却不告诉人家怎么走，你故意引人走错路，是吧？这非蠢即坏的人，是吧？所以这个人太可怕了。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路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便告诉人家人生该怎么走，是吧？这个那是要受咒诅的。然后这个像寄居的啊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是吧？这个然后与继母行淫，与兽行淫，与同父异母或者异母同父的姐妹行淫啊，与岳母行淫。你看这个关于行淫这里边就有四条，是吧？然后必受咒诅，然后这里接下来才是杀暗中杀人的受咒诅，是吧？然后收受贿赂啊，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这是两个啊，这个关于生命问题的。最后第26节就上面这一切特别被强调了，但是26节把所有东西都包进去了啊，就是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然后百姓都要说阿门。那么这样呢，就是立约就立定了啊。那么到这个以色列啊，这个立位人把这些咒诅的话啊都宣告完了，然后呢这个先是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宣布这个祝福的话啊，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啊，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这个你们必超使他神呢、啊、必使你们成为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民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们啊，临到你们身上啊。然后这个以巴路山上要宣布咒诅了啊，说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这个他一切的诫命，也就是说不守约了，是吧？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这些，以下的咒诅必临到，必追随你们啊，临到你们身上。这个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经文很多，咱们就不再全部这个读下来了啊。这是第26章申命记，第27章28章就是以色列人跟神之间啊这个立约的那个基础。好，现在呢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啊，这个我们耶利米书第二章了。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看了耶利米书第二章的前19节啊，那么重点呢就是神跟以色列人唱了一首情歌啊，这个表示当年啊神如何的拯救以色列人啊，脱离埃及啊，这个走过旷野啊等等这些的。那么讲完了以后呢，神又一次重复啊，又一次重复，我们今天看今天第20节啊，说我在古时折断了你的轭，解开了你的绳索，就是埃及为做奴隶，埃及人的奴隶啊，做人的奴隶的时候所负的那个重轭啊，所受的那个绳索的捆绑啊。接下来就说，你就说了，这个你就指的以色列人是吧？啊，你就说了，我必不侍奉耶和华。然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在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啊，或者说我在古时折断了你的轭啊，解开了你的绳索，你就说我必不侍奉啊别神啊，这个是当时他们这个立约的时候所说的话啊。然后下边说呢，谁知你却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对吧？其实这两个呢差不多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括弧里边啊，或作 我必不侍奉别神。那个时候是就是刚才咱们读到的那些他们立约的时候说，是啊，我们不侍奉别神啊，我们不拜偶像啊，我们遵守你的道啊，对吧？这样约才能立定了嘛，对吧？可是呢，哪知道他们一到了迦南地以后啊，他们就开始违背神的约了。首先就是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是吧？他说然而我栽培你啊，神说我栽培你以色列啊，是上等的葡萄树。刚才咱们讲了为什么是上等的呢？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法则来养育栽培起来的百姓啊。神用40年从他们中间除掉偶像，除掉埃及的文化，是吧？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边，就好像在一个温室的花盆里边啊，栽培起来的一个新的树苗一样的啊，然后全然是真种子啊，都是好的啊。可是你怎么向我变成了外邦的葡萄树的坏枝子呢？啊，神说我虽然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的罪孽的这个痕迹啊仍然在我面前显出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用肥皂啊，用碱来洗濯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神借着众先知啊，用各种的管教来引导以色列人归正。可是呢他们还是没有很好的归正啊。然后说你怎么能说我没有被玷污啊，我没有随从朱巴利呢啊，众巴利呢，是吧？看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是吧？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啊，是吧？你是这个野驴啊，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吸风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大懂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你转去呢？也就是说这个动物啊，当它啊，
就是很悖逆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形容以色列人当时这个拜偶像的情况啊，
对，
又好像这个动物要去这个交配的时候啊，
对，
要去交配的时候他命都不要啊，是吧？起性的时候你没法弄他的，是吧？哎，这个说凡寻找他的啊必不至疲倦啊，在他的月份必能找到他啊。这是表示以色列人用这个动物来描述啊，就是说在他们这个要去拜偶像的时候啊，他们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啊，在拜偶像的节期，他们偶像的节期里边，你就看到这些人都在那干什么，是吧？就像动物发情期的时候，你看到他们都在干什么啊？就这个意思哈。然后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喉咙干渴啊，这就表示说你不要使我咒诅你，是吧？你做那些恶事啊，使我咒诅你。就好像今天啊，我们说你开车不要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去这个收罚款单，是吧？以至于没收你的执照，以至于你可能出车祸撞死。那么警戒他，可是呢你倒说这是枉然，不听啊！我喜爱别神啊，我必随从他们。这咋回事啊？啊，有一些人呢会用反论法啊。这反论法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上帝既然他是好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的反应呢？啊，肯定上帝有问题了，是吧？这个上帝他叫人那么反感，那上帝你不反省一下，为什么我们人都反感你呢？那你肯定有问题，对吧？现在人常常是用这种理论来想问题的。接下来谁说了，贼被捉拿的时候怎样的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照样羞愧。所以这一些事情的结局啊， 就不按照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这个，所以呢，他们做这些违背神立约之诫命啊，立约之法则去做事情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好像贼被捉拿的时候的羞愧是一样的。那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啊！啊，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他根本不理神，神说的这些话他们不理，不正面的去对待。看看今天的教会，看看我们的这些领袖，看看我们的这些主教们，他们公然支持同性恋，公然在教堂里拜偶像，是吧？对着那块木头还虔诚的啊鞠个躬啊，腿弯一下，是吧？这都是我们的教会的领袖干的事儿。然后说，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吧！”咱们今天的基督徒不听上帝的话，到了出了问题了又回来祷告，神的法则人不遵守，骄傲放纵，是吧？现在没出事的时候好像这个没出事，但到了出事的时候怎么办呢？是吧？所以现在这些西方人啊，这个大量的吸收难民啊，表面看起来他们多么好啊，是吧？哎呀，去尊荣多元文化，什么替着这些佛教盖佛堂，是吧？这个给这个教会不批地，但是呢穆斯林要建这个清真寺，他们积极的不得了。等到这些人来祸害他们的时候怎么办呢？是吧？当然好像现在情况还没发展到那一步，是吧？人们就觉得平安了，平安了。这个历史是非常重要的，看看穆斯林跟对基督徒对犹太人友善过吗？是吧？他们为什么不友善呢？是吧？这个，所以基督徒单方面，不是基督徒了，就是悖逆基督的这些西方人啊，单方面的去怎么样有爱心去接纳，但是呢他纵容对方的宗教，并不是去帮助他们悔改，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而是接纳他们。这个接纳他们呢，就像接纳同性恋啊，他们不是接纳同性恋这些人，爱护他们，帮助他们走出同性恋，而是支持他们同性恋。他们在祸害他们，他们这个，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些难民政策，他不是在帮助这些难民，他们是在放纵这些难民，祸害这些难民，使他们根本上没有了归正的可能性。到了这个时候，神说：“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是吧？你遭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这神的回答：“你不是有本事吗？你别来祷告我，你去找那些人啊，是吧？”所以神说：“犹大，你的神就是你的至高者。”这树木和你的城市那么多啊，是吧？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是乱的，是吧？然后神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罚你们的儿女，责打你们的儿女都是突然的，你们不受惩治啊，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啊，是吧？”也就是说神差遣多少神的代言人去劝他们啊，他们听劝吗？他们不但不听劝，他们把那些劝他们的人好像刀一样吞灭他们，是吧？残害耶和华的先知， 好像这个残害的狮子一样那么可怕。所以今天咱们听劝吗？咱们的教会能归正吗？错误的东西得到能得到解决吗？我们对待那些说真话的神的仆人是什么态度呢？所以说，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像以色列做旷野呢？岂做幽暗之地呢？是吧？神不是在那里跟人绕圈子，在那里跟人打谜语。可是呢，我的百姓却说，这是关键关键的一句话，关键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终于要脱离约束啊，不再归向你了，是吧？我们自由了，是吧？你说的那些话让我感觉到不舒服，是吧？为什么要听你的，是吧？所以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是吧？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民都拜偶像，凭什么我就拜你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是吧？哎，你看那些拜偶像的人也不错嘛，是吧？下边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这个装饰呢？是吧？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然后说，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啊。所以历史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啊，历史很重要。我常常想啊，今天的欧洲人脑子有水啊，还是他们非傻非傻即笨就即坏呢？穆斯林伊斯兰教从来没有成为西方人的朋友啊，是吧？哎，可是现在的西方人就是喜欢他们，你看这个事儿，是吧？所以历史都忘记了。啊，历史都忘记了，就像中国人，哎，就喜欢俄罗斯，是吧？就喜欢苏联，是吧？恨美国，恨美国，恨教会，是吧？苏联在中国犯下多少的罪行，教会给中国带来多少的这个益处，佛教对中国带来多大的伤害，是吧？没有对中国社会造出任何一点点的贡献。你看哪一个医院是佛教盖的？哪一个这个大学是佛教专这个佛教按照佛教的理论来做的？是吧？哪一条社会公益的法则是根据佛教的理论制造出来的？没有，弟兄姊妹。中国的大学、医院，中国的各种的现代的公平的法则，那都是西方人带来的，宣教士带来的。中国包括着这个很多天文地理，这个包括中国的汉语拼音，所有这些东西，我们的大部分都是这些宣教士们先给中国带来的，包括解放中国人的妇女的裹小脚，是吧？佛教传进来改了吗？哪个宗教帮我们改，是吧？可是我们忘记了，忘记了神在我们国家，在我们民族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无数的祝福。这就是人。然后第33节说，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啊，这是以色列求外邦啊，说就是恶劣的妇人，你要叫他行你的道啊，并且你的衣裳上有无辜之人的血啊，是吧？这是政治，对吧？其实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但是今天我们的教会里边多么排斥敢讲真道的神的传道人，迫使神的传道人不敢再讲真道，然后呢向会众妥协，只传讲平安了平安了的消息，不然的话呢开除你，哈哈，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的教会就这样啊，我们的社会更是这样，是吧？ 你杀他们啊，不是因为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为你做的这一切的恶事。下边说，你们还说我无辜啊，我们这个觉得好的不得了啊，是吧？我们今天我们的社会觉得我们多么有爱心啊，是吧？你看那些白左们，是吧？他们觉得他们高尚的不得了，是吧？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们消了，神不会对我们不好，因为我们做的那么好，神还会对我们不好吗？神说，看啊，我必审问你，因你自己说我没有犯罪，也就是说犯罪还不肯悔改，这就更加严重了。所以你为何东奔西跑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又因亚述蒙羞一样，从前在马亚述们，所以你必抱头从埃及地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你必因他们，必不因他们得顺利。这个就是当年啊，这个咱们知道，这个信息传讲的时候，第一批信息，第一段信息传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来着？是什么时候？是约西亚在位13年，是吧？约西亚在位13年，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犹大跟埃及和好，后来他们又跟巴比伦和好，是吧？后来他们又跟亚述和好，是吧？要在这些列邦当中啊，借着他们的外交啊，来寻求他们的平安，来寻求他们国家的利益，心中离弃耶和华。所以我今天啊，在当今的时代，就为以色列捏把汗啊，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不要去依靠什么美国啊，依靠什么这个世界上哪个强权，哪个大国，是吧？以为靠他们能够有什么好处？不会的。使以色列得救的只有一位，就是他们祖先所侍奉的，与他们的祖先立过约的耶和华独一的神，对吧？如果他们今天还是走这些老路子，最后他们的结局还是可悲的。当然，圣经早就应许了，神使以色列复国，使他们再一次得拯救，不是因为他们好，是因为神自己要兑现他自己所说的话。好，第二章的下半段呢，我们先大概的过了一遍，那么等会儿回来的时候呢，大家去想一想啊，我们也对照一下咱们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是吧？不要只是喜欢听平安了平安了的消息，是吧？这个我们当做的事儿我们要做，但是不可做的事儿是更加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吧？不是因为一条船啊，它非常的华丽完整，就是一条好船，船底下有一个洞，我们就说船这么好的地方你不看，你怎么专门去看那个洞，要堵那个洞呢？弟兄姊妹，当然你就知道这个洞不堵，整个船会沉下去，对吧？所以不可做的事儿才是关键性的问题，可做的事儿并不那么重要。船上修饰的多么好看不重要，但是船底下有个洞才是重要的。弟兄姊妹，同意我的说法吗？
是的。
感谢主。
同意。
好，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休息15分钟吧，休息到25，咱们不再今天不再往下进行了，咱们就把这一段的信息，我们讨论分享。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